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刚刚下过雨，潮湿的空气，熟悉的风景，收拾好行李，出发去旅行，希望能遇见你。也许在路上，或是在家里，某时某刻某地，莫名其妙，你打了个喷嚏。戴上太阳帽，我走过海岛，浪花都带着笑，笑我慌慌张张，笨手笨脚，找你都找不到。你的模样虽然我不知道，依然努力奔跑，会相遇吧，在下一个街角。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与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绵绵春雨为师大的校园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近期天气多变，易引发季节性过敏，提醒同学们注意防范。下面一起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
首先是光影留声，让我们一起揭秘电视剧《沙尘暴》里的悬疑故事，共同感受西北沙漠里的魅力。
接着是独秀时光，让我们跟随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的步伐，走进社畜神仙太白金星的打工日常。
最后是乐活新主张，让我们聊聊被夸羞耻症，寻找摆脱羞耻、接纳自我的成长诀窍。
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你的裙角蝴蝶在你身边围绕，等到月亮挂在树梢，我会轻轻把你拥抱。哎呦，好像长生不老。
光影编织梦想，借银幕定格人生，
用音乐记录情感，让旋律穿越时光。
欢迎收听
光影留声。
最近悬疑电视剧《沙尘暴》首播就引发关注，独特的西北悬疑美学风格吸引了众多观众的讨论。这部电视剧刚开播就在豆瓣拿下了 8.1 的评分，更是吊足了观众的胃口，让人更加期待它的后续剧情。今天的光影留声，就让我们一起揭秘电视剧《沙尘暴》里的悬疑故事，共同感受西北沙漠里的魅力。
电视剧《沙尘暴》采用双线时空叙事，以8年悬案重启为引子，讲述了当地刑警陈江河与外来干警罗英伟不放弃真相、抽丝剥茧、追查真凶的故事。 故事里，随着2004年的旧案与2012年的新案在时空中来回交织，谎言与真相不断博弈，一场裹挟着悬疑与人性的剧烈风暴正在席卷着这个边陲小镇。
悬疑剧创作通常遵循两种路径，第一种是观众从一开始便知晓凶手身份，转而探寻作案动机，第二种是将谜团深埋，让观众随着剧情推进逐步揭开真相。而电视剧《沙尘暴》兼具两种创作方式的特点，将叙事重心放在揭示凶手如何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渊的过程，同时融入缺乏直接证据、作案动机模糊、熟人社会法则等元素，深化了剧情的复杂性和吸引力。
在拍摄地点的选择上，电视剧《沙尘暴》历经近半年的严谨选景，最终决定远赴西北地区进行实景拍摄。剧中漫天飞舞的黄沙和破败萧瑟的小镇景象交织，每一帧画面都透露出了粗犷的质感。西北广袤的自然环境恰好为剧集提供了魔幻而又粗犷的美学氛围。打开电视剧时，观众的眼前都是沙漠和草原，草原的尽头是时隐时现的雪山，景色已经足够震撼，镜头只需如实记录，环境的压迫感便已自动渗入到人物的命运中。
为了让拍摄画面更加贴近西北环境，电视剧《沙尘暴》在照明处理上倾向于自然光效，剧集还大胆采用了低饱和度色调和摇晃镜头，进一步强化纪录片式的临场感与真实感。在表演风格上，剧组追求生活流的自然表演方式，导演甚至要求演员在真实风沙环境中完成对话，最大程度还原沙尘暴带来的窒息与压迫感。剧中主演段奕宏凭借吃土式演技，让观众直呼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股呛人的风沙。
在剧情人物关系上，电视剧《沙尘暴》构建了一个熟人社会网络，人际关系紧密到拐个弯都认识的地步，这与都市中的陌生人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剧集将镜头聚焦乡土社会的人情困局，剧中角色并非简单的黑白分明，而是被命运洪流裹挟前行的普通人。剧中的时代背景与罪案推理并非刻意叠加，而是随着人物命运的起伏逐渐显现。
电视剧《沙尘暴》中的每个人物都完整鲜活地存在于各自篇章，并与主线案件相互交织，形成复杂而引人入胜的剧情。尽管电视剧《沙尘暴》仅有12集篇幅，但导演仍在这个充满历史沉淀、发展变迁且剧情多次反转的叙事空间中，尽力赋予所有主要角色鲜明典型性。导演在案件主线中巧妙嵌入八个主要人物的完整命运轨迹，从核心人物到看似边缘的配角，都具备独立的人物弧光。
悬疑剧一直是最主流的剧集类型之一，但正因如此，类型赛道始终面临着创新突破的难点。2015年之前，受到早期经典电视剧《重案六组》等的影响，悬疑剧仍多为单元剧的形式，案件与案件之间的关联性不强。而电视剧《沙尘暴》打破了这个难点，把人物的情感作为线索，将2004年、2012年等不同时空巧妙串联，每个时空的断点都源于人物的情感。
当前悬疑剧市场繁荣，观众对作品的要求日益提升，创作者要想吸引并留住观众，需要提供新颖的体验和深刻的洞见。而电视剧《沙尘暴》在这个困局中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路径，用独特的西北魅力和极致的视听语言，为创作者们带来了新的灵感。同时，我们也希望在《沙尘暴》的热播之后，能够涌现出更多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质量悬疑剧。
电视剧《沙尘暴》用独特的西北沙漠风情为观众们展现了不一样的悬疑剧。接下来独秀时光，让我们跟随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的步伐，走进社畜神仙太白金星的打工日常。
独秀无声观山河变幻，书海有情品大道古今，于无声的书页中纵览世界，在安宁的时光里静待花开。欢迎收听独秀时光。
最近由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改编的同名舞台剧开启巡演，剧目凭借全新的叙事主线和鲜活的舞台表演，生动展现了原著的精妙故事，自首演以来便受到观众的热烈讨论和广泛共鸣，目前已经收获评分 8.0 的不俗口碑。舞台剧的层层精彩和高涨的热度不禁勾起不少观众对于同名原著的好奇。今天的独秀时光，就让我们跟随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的步伐，走进社畜神仙太白金星的打工日常。
中篇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以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著《西游记》为题材，讲述了一个天庭神仙接社畜，西游路上打工人的另类职场故事。小说主要介绍了太白金星李长庚担任西天取经的项目负责人，需要对唐僧师徒取经路上的各项事务进行负责，确保项目顺利推进的故事。小说站在全新视角进行叙述，幽默地展现出对现代职场的揶揄，让读者忍俊不禁的同时也能感同身受，产生强烈共鸣。
小说从打工人视角出发，将天庭巧妙地化为现代职场，创意性地将遥不可及的神话传说拉进读者生活，碰撞出别样的精彩。小说主人公李长庚面对领导玉帝下达的桩桩差事，有苦说不出，却也只能默默接受。和他同期得道的仙人镇元子早已得到地仙之祖的名号，而自己却依然住在偏僻的洞府，李长庚为此感到仙途不公。小说通过打工人之间的差距，告诉人们职场的现实，些许遗憾是常有之事。
不过令李长庚不曾想到的是，这次接手的取经项目经常出问题，合作团队各怀鬼胎，难以磨合，背景通天的妖魔鬼怪无法调停，关系户和上访户你方唱罢我登场。随着西行之路的磨难重重，还牵扯出了大闹天宫和真假美猴王的离奇内幕和利益纠葛。这次唐僧的求经之行硬生生变成了太白金星的磨难之旅，这些悲惨遭遇让不少读者扶额苦笑，直呼心疼。
除了运用独特视角生动讲述故事，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在情节设计上也令读者眼前一亮。主人公李长庚的同事观音不舍他那一丝代表着热忱和本心的拙念，在恭贺他荣登金仙的时候悄悄借力，将那一丝拙念化成人形下放人间。后来婴儿长大成人，以李太白之名成为了一代诗仙，名垂千古。作者通过文学和神话的嫁接，消解了传统神话的严肃性，赋予角色更加鲜活的现代人格。
不仅如此，孙悟空顶替六耳猕猴修行和玄奘放弃成佛的情节也给人以思考，揭示规则和责任的意义。太白金星在处理孙悟空一案时，逐渐发现取经背后的权力博弈，甚至牵扯出大闹天宫的真相，暗示了神仙世界的虚伪和算计。 玄奘法师最后放弃成佛，选择留在人间普度众生。这一决定也让太白金星反思修行的意义，认识到责任和担当其实要远远高于个人的功名。
小说作者马伯庸围绕对《西游记》的解读下笔，为我们曾经熟悉的角色安排了新花样，让他们有了和《西游记》里不同的面目。传说中善良美丽的织女是个天天织毛衣等待下班的公主，狡兔三窟阴险狠辣的白骨精是个灵力识时务的艺人，仙风道骨的武装观主镇元子是个喜欢傍名人炫牌场的供货商。这些神仙摆脱了一直以来的不食烟火标签，拥有了市井人物的亲切特质。
走进太白金星的打工修罗场，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运用平易近人的写作风格和戏剧化的情节设计，向读者们介绍了一部趣味横生的职场奋斗记。李长庚的工作日常揭示了世道的不公，也将打工人们沉浮在人情世故之中的职场现状戏谑地表达出来，令人啼笑皆非。在工位上劳累了一天过后，太白金星的打工日志或许能够让打工人们感受到丝丝相连之意，在轻松幽默的阅读氛围中治愈那一刻疲惫的自我。
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以独特的职场人视角展开叙述，描绘了一个风云变幻的神仙职场，给读者带来轻松愉悦的阅读感受。接下来，乐活新主张，让我们聊聊被夸羞耻症，寻找摆脱羞耻、接纳自我的成长诀窍。
捕捉生活热点，分享新鲜趣闻，
聆听流行声音，把握时代资讯，
新视野、新观点，欢迎走进
乐活新主张。
近年来，被夸羞耻症作为一种社交心理现象频繁引发讨论，不少年轻人笑称已经确诊，用幽默的方式表达对习惯放低自我认可的无可奈何。作为一系列羞耻症的一种，被夸羞耻症揭示了年轻人们在面对夸奖时的心理矛盾，反映出当下一些年轻群体的自我否定现象。今天的乐活新主张，就让我们聊聊被夸羞耻症，寻找摆脱羞耻、接纳自我的成长诀窍。
被夸羞耻症是指人们在面对他人的赞扬时，发自内心的抗拒被赞美的心理现象。这种现象在年轻一代的社交状态中尤其普遍。当被夸奖时，部分年轻人的第一反应是否定自己，比如被老师在课堂上当众表扬，但是却着急忙慌地套上所有现成的理由来否定自己。这样的回复可能并不是出于谦虚，而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尴尬和羞耻，从而发自内心的抗拒被赞美这回事。
像这样面对他人夸奖时的羞耻，可能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些习惯羞耻的年轻人拥有相对较高的不配得感，从小缺乏被夸的经历，让一些年轻人在该提高自我认同的童年形成了较低的自尊，这份年幼的否定就这样一直埋藏在他们心底，直到长大后被夸也会觉得很不适应。此外，如果在童年时期取得好成绩，不仅没有被夸，还被警告不要骄傲的话，也会导致自我价值感降低，觉得自己配不上夸奖。
有研究发现，如果父母和老师经常毫不具象地夸赞孩子，同样会造成他们形成不配得感。因为这种夸奖停留在表面，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孩子的努力。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孩子们就会产生自我怀疑，将取得的所有成绩归结于运气好，觉得真实的自己根本达不到这个成就。因此，在面对夸奖时，一些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不配， 这才产生了羞耻等一系列的负面情绪。
导致年轻人确诊被夸羞耻症的原因还有另一方面，也就是接受赞美的过度条件化。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夸赞目的性过强，这些夸大的语句并不是对自己当前成就的肯定，反而暗含着一种不合理的期待。例如在考试中得到第一名时，父母过高的期望就会让人们怀疑自我，担心起下次考试自己的排名。这种不合理的期待会给人造成心理负担，长此以往，人们就会选择在被赞美时否定自己，从而降低对方的预期。
当代年轻人面对夸奖时遇到的羞耻困境，不禁让人思考如何才能让夸赞羞愧回到合适的程度。有综艺曾做过连续夸一个自卑女孩50天的实验，令人惊喜的是，女孩从参加节目前的畏畏缩缩变成了节目结束时的明媚自信。这个实验让我们看到了赞美对一个人的积极作用。赞美就像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它让我们相信自己真的很棒，接着才有动力去变得更好。
这个实验反映，身处充满夸赞的美好环境，内心的声色和羞愧或许就会被抹去。被夸羞耻者往往存在自我贬损的认知，而朋友的真诚反馈能矫正原来不良的情绪体验，逐渐消解我不配的扭曲想法。对此，我们不妨扩大交际圈，结交志同道合的暖心好友，在生活中接受来自朋友们的真诚夸赞，逐渐提升自己对人生的主人翁意识。
无论是不配得感还是惧怕被评价，问题根源都出自人们缺乏对真实自我的了解，所以才会轻易地因为一句赞美而自乱阵脚。因此，有意识地记录自己的努力、获得的成就和失败的原因，或许是降低羞耻感的灵丹妙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将他人的评价和自己记录的内容做对比，这样会对自己的真实能力有足够的了解，也能更合理地看待所取得的成就和失败，从而相信自己配得上不同的赞美。
无论如何，被夸羞耻症的本身其实并不羞耻，人们不必为了克服它而焦头烂额。只不过当人们选择向自己敞开心扉，接纳所有的愉悦和肯定时，也将重新建立起与他人的连接，迈向真正的自洽。这时的我们或许已经能够把各色评论当作生活中的调味剂，在纷扰匆忙的世界中感受内心的平静，更加潇洒从容地奔赴下一段人生。
老师同学们，本期生活万花筒节目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嘉潮、宗斌、小雅、陈哥，感谢您的收听。2025年校园广播节目在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持续更新，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看见了他颠沛山海之上，无人在前方，也无处可回望，对影子诉说迷茫，说他的念念难忘，每回想我痛着哭着也往风雨里闯，为终止彷徨，还好他灵魂仍赤诚滚烫，于孤独中捡起了遗落的月亮，不再害怕前路找寻漫长，有想去的地方那就不算流浪，就算手心里空空荡荡，别怕人海起航，去比梦中更远的远方。
奇怪为何生命短痛却长，梦想是否不等长大就消亡，只剩影子在身旁，陪他沉默到终章，一身伤我、哦、谁会在前路陌生的地方点亮失去，然后得到奖赏，别怕。